这么的美好。有时候你只要，我们只要看到一点点你手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心就欢喜高兴。但是我们常常忘了你在我们身上做的更奇妙伟大的作为。他就像诗歌里面唱的，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胜过名利，胜过地位。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问自己，这是真的吗？地上的财富、名利、地位，在你看来，真的还不如外面的一朵百合花，也不如这个外面温暖的阳光。你把耶稣基督这样伟大的救主赐给我们，我们接受你的时候，心里也是感恩不尽。但是主啊，我们久而久之会觉得，真的我宁愿有耶稣吗？所以求你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来看你从远古以前就定下的计划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思考，主，耶稣真的是我们宝贵的救主，求你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眺望。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啊，我在讲旧约的神学系列哈，我不喜欢神学，但是呢，神学比数学还有趣。如果你们愿意对神学有兴趣的人的话，你会去学神学，你会发现说，神学是最难学的东西，它比数学里面的逻辑还要强，然后解决的问题还要困难。但是我既然要讲旧约的神学系列，可是你看我读的两段经文都是新约，一个是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给加拉太那一片地区的教会的书信，那是公元以后啊，有人说是40多年到50多年，所以旧约我们知道说是公元以前400年就掌握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那如果从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来算的话，是公元以前1500年前就写的哈。那我讲旧约应该从旧约开始，可是我却从新约那里来用，读了两段经文都新约。那使徒行传你们更知道了，使徒行传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也就是说主后30多年的事情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呢，是彼得跟犹太人讲的时候提到的。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新约这两段经文，我把神的救赎计划就很丰盛哈，给从旧约开始大概给大家带出来。那我的大纲呢，就是前面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那一个红字显出来，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这个你是谁呢？是亚伯罕。亚伯罕生活在公元以前啊，具体多少年不知道，是在2000多年以前，是旧约的很重要的人物，等一下会讲。那我第一段就会讲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就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那到底这个跟神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救赎计划。那第二个论点呢，我就会从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看，神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救赎的计划到底跟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必须先讲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过去讲过的东西。那过去几堂我讲到说，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那我们讲到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的时候，都是讲罪从亚当进入世界。实际上我们知道是夏娃先犯罪，但是我再三的强调，因为我们都是神的里面教导我们，就是夫妻二人是一体，那个妻子犯罪，丈夫一样犯罪，丈夫犯罪，妻子一样犯罪，没有一个人哪个比哪个更好的，因为神讲说这两个人是一体，所以罪就从一人进到世界，进到世界以后呢，死就通过罪临到所有的人， 而且我上堂讲到说死就做了完了，虽然不是人人都像亚当那样公然违背神的命令，但是人人都在罪的当中，死就做了完。那在死做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总会思想人生的意义。那我们用了一个例子，所罗门王他拥有一切的时候，他能回头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他所努力的，他所思想的，他所享受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啊，英文有时候也用 meaningless， 就是毫无意义，毫无意义。那今天有很多在世界上很多人会觉得生命毫无意义的，那因为我们可能碰到了烦恼，碰到了痛苦，碰到了觉得说很多难以相处的事情啊，然后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但是所罗门是经过了成功，成功的成功，名望高的再高，地位高的再高，钱多的再多。那圣经上我也提到一个，我希望我不要给大家一个印象，我总是提到老婆啊，那么多个老婆，但是他确实是1000个老婆哈，700个公主。他这有了这些，他回头看虚空的虚空。但是所罗门并没有停在那里。所罗门在想说，在日光之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永恒，不考虑神的话，在日光之下，其实在这虚空虚空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东西，那就是与你爱妻过幸福的生活。那我再三强调，神真的很看重，真的很看重家庭。他说与你爱妻过幸福的生活。那我们北堂也常常说，我们北堂的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哈，然后是父母儿女，再其实是工作。那教会当然很重要，但是不是教会的侍奉成为你一个又一个负担。教会我们希望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是让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享受耶稣基督的当中，是活得更有意义，生活更丰盛，而是这样的来看。那所罗门来看的时候是虚空的虚空，但上面还有一点点与你爱妻过幸福的生活。哇，这个真的是我有时候也觉得很羡慕，如果你没有任何烦恼，跟你爱妻过幸福的生活，这是人生很幸福的事。那也是人生你讲到知足常乐。那所罗门还没有停到那里，所罗门讲到的说，神让我们想这些的时候实际上不够的，因为神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可能就停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定会思想永恒的意义。那甚至所罗门想到说，我们的劳苦愁烦、喜怒哀乐、战争和平，我们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活动，是神定的时间，神定的时间里面是要让我们担当重担，而且让我们担当重担的时候，所罗门说这是神定下的美好的事情。你说担当重担为什么会使你是神定下的美好的事情呢？因为你在担当重担的时候，你会去思想人生的意义，你会去思想我活着干什么，我在这个死亡的下面人生活着是有什么意义。所以他说我们会去思想永恒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敬畏神，凡事都要敬畏神。当然圣经所罗门那本书传道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圣经让我们思想的更远一点，因为我们今天站在比所罗门还高的高度上去看这个问题。死亡不是永远的掌权，死亡一定要被解决掉。那死亡要被解决掉，我们就一定要被神从最终拯救出来，那个才会彻底的翻转我们的意义，人生的意义。那这就是我要讲的，神就是我们的计划。那我希望我讲的东西哈，因为我讲的东西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可能没有讲清楚，但是我希望我讲到今天这一堂之前呢，我已经把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完了。创世纪第十一章，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讲完了。那我们现在要看旧约拯救计划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如果我希望大家都读了，都创世纪都读过一遍哈，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你至少会有一个感觉，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跟前面的第一章跟第十一章是一个好像分水岭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呢。那我今天要用这个新约来看这个旧约呢，因为创世纪的十二章里面就开始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个人物就叫亚伯拉罕。 那我看到的新约里面，新约在说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那他这个你呢，就是亚伯翰。到底亚伯翰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亚伯翰到底怎么有这么了不起的事？那从这里我希望把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给带出来。那我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要提一下圣经一整本哈，66卷书，跨越了1000多年，神必须通过这个1000多年的历史里面，我就作者写作年代都是1600多年的历史里面，他一点一点的把他心意启示出来，因为他一下都给我们，我们也真的不明白，也无法知道。那神而且实实在在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作为的时候，他把他一点点启示出来。那我就提纲挈领的讲一下，就总结一下，就说没有新约你也无法明白旧约，可是你不读旧约，你没有根基，你不知道这个树，看这个树结的果子，你不知道下面的根有多深，它的基础在哪里。因为神他的作为，神要在历史上跟人有交往的时候，在人的历史上有作为的时候，让人一点点的，我们从旧约来看到说人性堕落的可怕，神忍耐的伟大，救赎的源头，还有神的心意，会除掉我们许许多多的误解。所以我们要从旧约新约都一起来看，但是呢，新约的亮光照到旧约那里面去，他会告诉你神从起初的计划，从亚伯拉罕来开始就要拣选啊，就要拯救人。所以我以前在读历史书的时候，神学院读历史书，我的那个一句话我常常读记住了，其他的我没有太记住。我的老师就说，如果我们沉浸在历史当中，你今天回去看历史，其实不短的历史哈。我想不要提太多的事情，但是你回去看文革没多少年，希望大家不要忘了这段历史。8964没多少年，希望大家不要忘了这段历史。我们过了自己的生活当中，会很快会忘掉这些。我发现说，我还是有那个89年那个时候想到街上冲到街上去游行的那个冲动，我还会有这种冲动，就觉得不公平不公义，我要去坏他一把。有这种，当然我今天是更愿意说照着神的教导去做，但是我鼓励大家不要忘了这段历史。我读历史那个神学课的历史，说你沉浸在历史当中，你发现历史里面有这么多丑陋的东西。那今天我们不见得比他强哈，我们要从历史中学教训。他说你沉浸在历史当中，你从历史上看，哦，像所罗门一样啊，反正今天太阳出来，太阳就落下，天地都一样，然后地球照样转，你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可是人却没了。从沉浸在历史，而且看到的不仅人没了，人在里面的公义跟公平跟那些不公义的人结果都一样，反正饿死。沉浸在历史当中，他说你就瞎了一只眼睛，可是你忘记了历史，你就瞎了两只眼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两只眼睛都是睁开的，不要瞎掉。所以那我就想从这个加拉太书的3章第8节那里讲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哈。3章第8节里面，万国都要因你，这个你是亚伯拉罕，而且他讲说圣经就预先知道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就把福音传给亚伯拉罕。哎，什么时候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只是传给我们这些人呢？神他说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另外一个地方呢，就使徒约翰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里的万国我要解释一下哈，万国有的地方会用说万民，那英文有的时候用 all nations， 有的地方用 all people。 比较大家都比较多的解释就认为，这个万国万民呢，不是指地区性的区域性的啊，美国中国 而是两个国。那田基亚一百多个国，那就一百多个国，它不是这个意思。比较是指民族哈，民族。当然，民族之间怎么区分啊？我自己觉得说，民族之间区分最大的不是外表上看起来不一样，是民族。可能民族里面或者说文化障碍里面最重要一个是语言，语言没法沟通就没法沟通了啊。你讲的话听不懂啊，他讲的话听不懂，所以就你晓得，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时候，当大家都是同一种语言的时候，大家团结一致哈，好像心意相通，所以我现在要高举自己的名，要不顾神的命令，因为神命令他说你要分散到各地去，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不，我要集中在一起，要荣耀自己的名。神就派天使下来，把他语言弄乱。语言弄乱的时候，你沟通就出问题了。所以，第一个民族造成的一个语言是很大的障碍。另外一个就是信仰的障碍。所以你会碰到哦，他有了一个固定的信仰。比方说，我们听说回教徒他有固定的信仰，你要再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或者说我们以前的，我们从国内来的，就是无神论的信仰，它实际上是一个信仰。他坚信，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决定的时候，我要信，我就接受这个，他成了一个信仰。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其次，民族之间的区别哈，可能是才是地理上啊，中国、美国才是地理上。那今天地理上的位置区别就更少了。那万国万民。这里讲的万国万民万族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所有的民族都会得到祝福。这个地方很清楚地表明了哈，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就表明了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人，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然后你如果有机会再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今天我可能也印在周报上，印在周报的这个经句上，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救，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树，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最后神的救恩成就哈。今天我们是在救恩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得救，但是将来得救的时候，有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都会得救，在神的宝座前。那这个就是万民了哈。那这个万民从起初的时候，神怎么计划呢？他就通过亚伯拉罕来祝福。那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误解啊，对，一开始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误解，说啊，你们这个神是西方的神，那是我们根本就不读圣经。从圣经从起初开始的时候，神就是万国万民的神，神不是西方的神。有的人说哦，神有这个种族主义，甚至有人解释，我完全不能接受了。有人解释挪亚的三个后裔里面，最后有一个迦南是他的挪亚的孙子，有人就会解释说，哦，迦南的这个什么后裔就是非洲裔的人，他应该说种族。你这个是拿神的话去来满足你自己的看法。神到处都讲到，就是圣经里面再三讲到，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么清楚的教导，你不看，你拿着里面的某些个别的话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以至于为你作恶找借口，而且找的借口是这么大，神许可。但是这是因为我们人的罪哈，人的罪的过程。所以圣经它一步步，神一步步带我们，让我们今天就更加明白。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神不是对以色列人很特别？我们常常说，哎呦，神啊，你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我们中华民族，是吧？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哇，好像神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神，那也是误解。因为神的救赎计划，那我如果给你看的话，我说我现在开始已经讲完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如果按照神的做法，确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即便是挪亚的一家最后被神在洪水当中一家被拯救的时候，如果神还是要用以前的方法来拯救人的时候，可能在某个时代里面神愿意赦免一小部分人，像挪亚这样的一家一家的救一些零零散散的人，不要说以色列人更别谈中国人会得拯救。所以到第十二章以后，神把拯救的计划，当然他在我们堕落的第三章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他要靠女人的后裔但来拯救我们，但是女人的后裔没有清楚的讲出来，就慢慢的启示给我们。但是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神的计划讲出来，说我通过其中的一个人亚伯罕来拯救这个。那你如果认为说神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你也忘了前面一到十一章整个神是全民族的神，而且在洪水以后我都没有机会给大家看哈，你们可以翻开这个创世纪第十章，你看了翻开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圣经的话翻开创世纪第十章第九章讲到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然后挪亚到多少岁死掉了，然后第十章就讲到挪亚的后裔哈，挪亚的后裔闪、含、雅弗，第十章就整个把这三个后裔列出来。有人统计，我没有时间去算它，我也懒得去看对这个名字有什么兴趣，我一点都没有兴趣。我往往会读到这个时候，我要向大家认罪，也向神认罪。我会读到这种名字的时候，哎呀，这太没意思了，又过去。我到今天我还会这样子，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读经很难读读不懂就难过哈，不要紧，因为牧师也是这样子，读有好多名字的时候我读不来。当然，我不能拿你们不能学我这个坏的榜样，就像我儿子给我坐车的时候跟我讲说，爸爸你有的东西我不会学的，他说你没有还没有调查就下结论，你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学你。哎呀，我说儿子啊，这个是我坏的东西，当然你不要学啊，对，你们也是一样啊，好坏的东西不要学。但是呢，我说这个确实困难，可是呢有人会读啊，读得很仔细。第十章他把七十几个民族列在那里，这七十几个民族哈，七十几个民族里面很少很少很少，到最后十一章的他拉的后代里面才出来亚伯拉罕好几个孩子里面还不属于以色列人，对吧？他孙子到了雅各以后，大家应该知道以色列历史，雅各以后雅各才是以色列人，那好才民族。但是他把这个第十章列出这么多的民族，可是呢还有很多读圣经读得很仔细的人呢，他会说第十章实际上按时间顺序的话应该放在第十一章的后面，因为第十一章前面才巴别塔嘛，第十一章的时候才巴别塔，在巴别塔的时候人还都是聚在一起的，没有分散开的，根本没有不同的民族。我是民族里面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语言嘛，但语言没有不同的时候，没有不同的民族，是整个一个民族，大家都团结在一起要造一个巴别塔，然后神从天上派使者下来把他们声音变乱，才是第十章嘛。所以他说有人读圣经的哈，这学者很厉害，我也挺佩服的。那这学者呢，他读圣经说第十章中间加一个第十一章，他故意把第十章的民族放在那里，然后接着讲闪的后代，闪的后代他慢慢的引出来的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好好读圣经的人，我鼓励大家，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将来一定会比我读得好，因为我只是多花时间读了而已，那这个还不是我读出来的，我是照抄别人的，但是你也可以读出来这样子的，就是说原来神的心意从第十章那里他就表明他的心是忘国忘民，十一章那里是他把人弄乱，因为人故意违背他的命令，神说你要遍满全地生养众多，人违背他，神当时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也只给了一个命令，那个树上果子不要吃，他偏去吃，到挪亚的时候他多了一个命令，你不可以杀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后来多了一个命令说你遍满全地，那人就是不遍满，故意要以自己的名为大，那神把他弄乱了，那神把他弄乱，神心还是在这些万国万民那里面，那神怎么去拯救万民呢？他怎么把计划把 把他的救赎计划实现出来呢？就通过其中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第十一章的后面就开始引出一个人，亚伯拉罕。所以旧约创世纪的时候，从十二章是一个分水岭，十二章前面是一个段，十二章后面是一个段。如果你非要再分十二章后面再分段的话，你可以分到应该是从十二章到三十六章，讲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亚伯拉罕是他爷爷，以撒是爸爸，以色列就是自己，以色列三代人。然后呢，这三个人呢，历史事迹，然后神也是在他们当中的作为，把救赎的计划显出来。那到后面三十七章到最后的五十章，其实就是约瑟的故事。那约瑟的故事是整个预备以色列民族，神通过拣选一个人，然后再拣选一家人，然后拣选一个民族，他的心意都是要把万国万民的救赎计划通过他们来带给万国万民。那今天我们先看亚伯拉罕，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会看到说，实际上神虽然这样与以色列人同行，但是人性的堕落、人性的败坏到一个地步，以色列的民族彻底失败，在把神的计划带给万国万民的当中彻底失败。所以圣经就不断地启示给我们，今天我们也会看到，等到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会知道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谁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才会因这万国才会因为这个后裔而蒙福。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我希望哈，我到这里给大家解释明白的，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不是以色列人。神也不只是西方的神，以色列人也是虽然特殊，因为神通过他们来拣选，来把这个祝福带给万国万民。那我们来看，万国都必因你而得福，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而得福。好，我们来看这一条。那在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来看这个万国，在前面一点，对，好。我希望大家都带圣经，但是今天我故意把这经文打出来，因为也有些图片放在那里，可能大家看得比较好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读一下十二章的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好，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这个地方呢，神就呼召亚伯兰说，你要亚伯兰，我要提一下，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那我今天就不再叫他亚伯兰跟亚伯拉罕，我们不管他了，因为要讲的细节太多。我们就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到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后来以色列人看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看这段的时候，他会说，当神告诉他说，我要叫带你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神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只是说你要去，我带你去，但是你要怎么去呢？你肯定不能够留在家里头，对吧？你肯定不能留在本地，他是很清楚的。如果你那时候本地他是巴格达地区或者是今天的伊拉克地区，那亚伯拉罕所知道的本地，也可能我这个城市，也可能我城市更广一点，那肯定不能留在本地那里，你也不能在本族那里。你的亲戚我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样的情形？我老家像我住的农村里面，我那个家整个就是几个族啊，他四个族。那祖先呢，就是从外地有一个老祖宗从那里外地江西那里还哪里跑到我们那里定居以后，但最后这个家全是那个族的人，那就所以很像亚伯拉罕那个事。他说你要离开本族的地方， 那最困难的哈，这个最困难就是离开父家，离开父家是最困难的。今天我们都已经离开本地了，我们离开中国，离开本地，我们离开也可能离开我们的亲戚的本族了。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到美国后，实际上你离不开你的父家，对吧？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孝敬你的父母，而是你很多的事情，你情感上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本来是应该你独立去做的。比方说夫妻吵架，本来应该是你独立去做的，你还会想到说我父母亲，你怎么帮我一下？你很难离开父家，所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越到后面越困难。那亚伯拉罕也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哈，一开跟我相比是非常了不起，跟大家相比可能还不是那么了不起。那亚伯拉罕呢，他也不是一下就能离开，因为你看第十一章哈，31节的最后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爸爸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后来改成叫萨拉了哈，出了加勒底的乌海。乌尔，他们是住在加勒底，就今天巴格达的一个地方叫乌尔，要往迦南去。他们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意思说神可能，我猜测神可能一开始就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也真离开本地了。他跟他爸爸呢一起迁到哈兰去，哈兰在叙利亚，那个加勒底的乌尔是在伊拉克那边，离得很远。他到了那里，离开本地容易，本族也还算好，离开父家是很困难。我为什么有这种根据？我今天没时间跟你大家去查，你去看新约，很有意思的。新约会回头看，就有这段发生的故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叫斯提法，斯提法殉道的时候，斯提法殉道之前，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他就把他祖先讲出来。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先挪到哈兰那里，等他父亲死了以后，才往迦南地区。所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特别离开父家，他真的是没有牵挂了和父家啊。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还要他回到他的儿子到本族那边去找一个妻子结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信心的行动，神呼召他，他愿信心回应。希伯来书说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他就用信心回应，我就出去了。而且今天有人研究历史的哈，研究历史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大富人家，越是大富人家越离开越困难，越不容易。那亚伯拉罕离开是以信心行去的，那神也给他应许说你会大国，好像针对他的本地，你离开本地我会给你更大的地，应许地。你离开本族，你也不要在本族那里成名，我会给你一个大的名。那我们今天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哈，那这个名声大的不得了，是神的朋友。你离开父家，我会赐福给你，而且你这个福还会带给别人。那当我仔细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看上回讲到始作完以后人生毫无意义的时候，如果跟远神没有关系的话，给你再什么样的福气都没有意义。也许亚伯拉罕那时候并不知道，但是神祝福他的时候，我要给你赐给你大福的时候，一定是和远神有关系的，而且一定是从神来的福。那当然我们如果以后你仔细看，会想到说他本地本族父家他离开了以后，会进到属灵上，会进到神的国。我们今天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很有意思啊，把你带，把你这些打散掉，重新给你建一个家，重新给你建一个族，重新给你建一个国，那个才会有永恒的东西，那个才会留到远远。当然神马上也给他一个责任，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就是加拉太书3章第8节讲的哈。那他这个地方12章第3节的时候清楚地讲到说，第二节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这一节可以翻译成祈使句，你必须叫别人得福，我赐福给你，你必须叫别人得福。你不是把这个福气留在自己那里，你这个福气也留不了那里。当然神赐福他的方式 让别人得福的方式，从第三节那里可能隐含了一下，我在你活的世上的时候为你祝福的，我也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意思就是说，神就说，好的，我怎么让你成为别人祝福，我坚定地站在你的一边，有人反对你我就反对他，有人喜欢你我就喜欢他。我这个神偏心偏得厉害啊，你还说没有偏心哈，还说这个神不偏待人，这不是很偏心吗哈？你亚伯拉罕，我就与你同伙。但是你要知道，你知道我们与谁做朋友？我们与一个了不起的人做朋友，那个人是很好的人，很良善的人做朋友的时候，你会被那个朋友改变的。当你与一个恶人做朋友，他本身就是偷窃抢，你与他做朋友的时候，你会与他同伙。神他坚定的意志说，我做你的朋友，我要改变你，我要改变你，把这个福气赐给你，以后人才会因你得祝福。不是神偏心的。我今天真的，我们在问，如果今天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给我说，陈浪福，我今天开始就永远与你在一起，你觉得我的头脑里面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电视上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网络上去浏览一些乱七八糟的新闻，我还好让耶稣在我边上了。你与谁做朋友？神说我与你做朋友，有人反对你我就反对他，有人喜欢你我也喜欢他，因为神要改变亚伯拉罕，要让亚伯拉罕把这个福气，神永生的祝福带到万国那去。你说你在乱讲，那你看，那你看，你我们往下看，神的祝福是通过亚伯拉罕的信心引导别人。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但是亚伯拉罕，你看到亚伯拉罕刚开始的那几年他有没有祝福人家？他不但没有祝福，他使人遭难。因为当你不按着信心去行的时候，你按着自己去信去行，你认为你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而不是神做你的朋友，神与你同行，神要你怎么行去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不是按着信心去行的时候，你不但祝福不了人，而且会使人得灾祸。当然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信心成长，我自己看了亚伯拉罕例子，看圣经很多例子，看自己个人的例子，就是信心的成长是在跌跌撞撞的生活当中学习顺服和信靠与我同行的那个神，耶稣基督圣灵，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跌跌撞撞可以，但是那个与我同行的，他坚定不移地说，我做你的神，我做你的主，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顺服信靠他的时候，我的信心就一定成长，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亚伯拉罕呢，也是这样的过程。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你大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做研究了。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75岁离开，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你觉得亚伯拉罕很了不起的人，没有错，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仆人在他家里面出来哈。后来他去征战的时候，他为那个他的侄儿罗德征战的时候，他有318个壮丁在他家里面长起来了。哇，我今天如果养318个壮丁，不得了的，今天都是一个大户人家啊。亚伯拉罕让我们感觉很了不起，可是你仔细看亚伯拉罕，他跟我们一样，亚伯拉罕有一点，他害怕。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是撒拉，对吧？后来改名叫撒拉，他的妻子非常的漂亮，就是不仅人别人看得漂亮，关键是亚伯拉罕看了还觉得非常的漂亮。哎，不得了，结婚几十年以后还说，哎，妻子太漂亮。然后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从那个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样的决定，他说，虽然神呼召我出来，我也知道是神跟我同行呼召我出来，可是他对撒拉说，你太漂亮，你不能，你我走到哪里你都说你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妻子。 免得人因为你的美丽把我杀了，害怕吧。那他到了那个迦南地以后不久，75岁到迦南地不久，马上就骗了饥荒。他有了饥荒以后，他就笑到埃及去，他赶紧跟他妹子说，他妻子说，你是我的妹子。那法老看见他的妻子美丽，就把他妻子抢走了。哎，亚伯拉罕没有做什么事，哎，有人抢你的妻子，今天我们的一股血气上来，你抢我的妻子，我跟你拼了，对吧？他都没有啊。最后神坚定地站在他那一边，你瞎了眼了，法老，我的朋友的妻子你都该抢。所以神就降灾跟法老那里，法老一看得罪了神了，然后就赶紧把他妻子偿还给他。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当害怕的时候，他不但祝福不了人，是害了人家。后来你也会看到神跟他说，我会给你后裔，你一定会有个自己亲生的孩子。哎，亚伯拉罕到了那个迦南地以后，10年过去了，他就去想，这个我都10年了，怎么还没有孩子啊？神也允许说有孩子，那他的妻子就给他出一个主意，也许你不是从我这里生孩子啊，会不会从我的这个使女那里生一个孩子？亚伯拉罕觉得，哎，可能是有道理啊。最后家庭乱七八糟。当我们不是按着信心去做的时候，那不但不能带来祝福，而且带来困难。可是神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一样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增长。这个就是我们对基督徒，我们今天对主的盼望。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好像不长进，虽然我们跌跌撞撞，你只要愿意去顺服，去信靠神，神就有这个能力使你的信心成长。这个是成长的过程，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那我让大家看，带大家看到24年以后，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18章，创世纪第十八章那个地方，十八章那里哈，那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这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信心成长的时候，圣经里面描写说，有三个人从亚伯拉罕的那里过去，亚伯拉罕看见以后就接待这三个人啊，给他做吃的干什么的。然后这三个人实际上不是别人，是神的使者。那其中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神学上讲的哈，因为耶和华就是神自己的。我们今天神学上讲说，神不可能有人活着看着神的脸，因为有人看活着看着神的脸的话，他必然死掉。所以我今天的神学我们先换了一遍，但是这个是神，因为圣经里面讲，很多人就会说，这个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啊。那完了，这是一种解释。但是亚伯拉罕确实看到神了啊。然后呢，神吃完了以后走了以后，神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其中两个使者是要去其中一个邪恶的城市索多玛那里去观察，查验完以后看索多玛是不是那么恶劣，然后把索多玛废掉。其实神不要去看，不要去查看，他也都知道。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仔细去想，他实际上是跟亚伯拉罕同行的一个过程。然后呢，那两个使者走了后，神站在那里哈，17节，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样的关系？神所做的事岂要告诉你呢？我今天有什么资格对神说，神啊，你既然敢做这种事，没经过我商量，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这样，对吧？我们只能降服在那里。可是神自己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他什么人呢？而且我自己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有个感受，好像这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好像神在跟别人商量。如果我们不认为有三位一体的神，你可能会觉得神在自言自语。但是如果有三位一体的神，你会觉得他好像在商量，就如同神当时创造人的时候说有，创造万物的时候有，说有就有，说有就有。等到创造人的时候，哎，我要用我们的形象来找人，停了一下。所以神至少在这里帮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是亲爱的朋友， 而且他商量一下说，决定说我不可以瞒着亚伯拉罕。然后十八节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神定义要做的事情。十九节又讲到说，我眷顾他，为要他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能够实现。神定义要祝福亚伯拉罕，也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大家可以回去仔细去默想这一段经文。我想来想去说，神不仅仅只是要亚伯拉罕知道神所做的事，而是要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如果你对照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最后十一个门徒的时候，耶稣说，我把你当朋友，因为我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我都告诉你了，我把你当朋友。他还不仅仅是要这些门徒们知道耶稣做的事情，还是要门徒们知道耶稣的心。神也是要亚伯拉罕知道的心。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紧接着下来，神说我要去审判索多玛。那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祷告，向神祷告，如果索多玛里有50个义人，你把这个城子毁掉吗？他说我不毁。45个人你毁掉吗？不毁。40个人你不毁。后来一直一直求求求到最后，亚伯拉罕说10个你会毁掉吗？神说因为这10个的缘故，我不会毁掉。弟兄姐妹们，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城市，亚伯拉罕知道得很清楚，对吧？因为当罗德被索多玛王跟其他的王打的时候，索多玛王被抢走，罗德被抢走以后，亚伯拉罕去救，把罗德救回来以后，索多玛回来高高兴，索多玛王来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你的一根鞋带，你的一根线，我都不打你的。亚伯拉罕就是跟索多玛是断绝关系的，你这样写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会在乎。不是我们那个八路军讲的啊，我不拉群众一根线一根针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真的是邪恶，一根鞋带我都不拿，这样糟糕的人。可是他在为这样的糟糕的城市祈求啊，他为这样糟糕的城市祈求啊。我们今天如果看到有这么糟糕的人，我们会为这样的祈求吗？想赶紧灭掉，赶紧灭。他为这个事情，所以神通过这样的事情，让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意。索多玛只是一个例子，罪恶的世界才是神的心意，罪恶的世界是他拯救的对象。神把对亚索多玛的一个审判，好像让亚伯拉罕知道神最终还要审判这个世界，只有通过他的救赎计划，只有他的救赎，才有一批的人会被拯救出来，才有一批人不会灭亡。可是这样的事情，神的心意是万民万国，他需要有一个人会带到的人，需要有一个人会知道他的心的人。我就常常想着，救赎没有祷告，没有带到，不会有人得救。不是神不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 mystery 就是在那里，必须要祷告。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为许许多多周围没有得救的人祷告。你要祷告，神不知道为什么他非要通过祷告才把这个祝福临到别人。所以亚伯拉罕当他信心成长，信心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开始为别人祷告，他开始为这个邪恶的地方祷告，他成了人的祝福。那当然他祝福到后来发现祝福真好，只祝福到他的侄儿罗德，那个城市里面只有罗德的祝福。但是亚伯拉罕的活的日子里面，他跟人接触的并没有多到哪里去，但是亚伯汉的信心是存到远远去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虽然他跟人交往的时候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可是神却要他做。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汉在这个时候的信心还不是高峰，到了后来神要他把他所爱的儿子， 他说把你的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做欢祭哈。神要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其实不止一个独生子，亚伯拉罕他是不是只是一个独生子，亚伯拉罕有两个孩子。神说你把你独生子献上。亚伯拉罕，我那时候听我老师讲到的时候就说，哎，如果神亚伯拉罕听到说，神说你把你一个独生把你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就会说我有两个儿子，你要哪个儿子啊？那他说你的独生子，那两个都是都只有一个老婆生的，都是独生子。他神就说你所爱的那个，没得选择，亚伯拉罕最爱以撒，把那个献上。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的假设哈，但是神就说你把你所爱的献上，那亚伯拉罕真的把献上。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儿子，我已经再三讲过，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特殊的考验呼召。今天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经后面讲过，神恨恶人把自己的孩子献，把人当作祭献上，所以是没有这样的事。你要献祭的，他也预表我们今天把自己献上，而不是要把他儿女献祭哈。但是神知道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把这个最好的献上。我们往下走到二十章，创世纪的二十章，献上以后，神讲了一句话。神讲了二十二章，应该是二十二章的时候啊。他们要献儿子的时候，神讲了一句话，22:18，下去吗？能下去吗？22，好，在这里，他说啊，这是神启示哈，神指着自己启示，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样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的话。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亚伯拉罕虽然在他的世代没有做多少事，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使神坚定不移地说，我不但祝福你，我要祝福你的后裔，而且通过你的后裔来祝福全人类，使万民得福。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当亚伯拉罕这个特别是新约圣经讲到亚伯拉罕信这个献以撒的时候，因为他会想到说，以撒是我所爱的，可是神又要让我献上，可是神又讲过说以撒是他的后裔，而且从以撒生的后裔才算他真正的后裔。那这怎么办呢？圣经解释哈，希伯来书解释的时候，亚伯拉罕认为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神一步步的带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一个地步，神说我正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人可以从死里复活。我们虽然在罪当中，死亡借着罪掌权，我们都会死，但是我们一定会有复活的盼望。那我一定会做成这样的事情，就是通过你的后裔使万民得福。那第二点，地上的万族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实在太多了，我就没有时间讲了，我就讲几段。一个是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呢，实际上在创世纪里面是个过渡人物，很快就会过去，总共可能就是一两章的地方介绍他。但是以撒，神跟以撒讲的话的时候，他也一样说，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通过你的后裔来得福。然后就讲到以撒的儿子雅各哈，那个以扫他没有拣选的雅各。雅各在逃难的时候，因为以扫要杀他，逃难的时候逃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的地方，他在那里昏昏沉沉的睡着的时候，就梦见天梯了哈。梦见天梯的时候，而且在天梯的上面，神就跟他说话。神跟他说话，神也应许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向西，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也是你的后裔得福。那也因你得福。那雅各本身呢？哈，雅各本身 虽然他也经历了不少的国家，他去到叙利亚那边，也去到埃及那边。雅各本身使别国蒙福的地方并不是太多。那雅各的后裔是谁呢？雅各的后裔是约瑟吗？约瑟是不是万国蒙福呢？那确实，因为没有约瑟的话，大概地上的饥荒，那一片人都会饿死掉。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的圣经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的后裔，神要通过雅各的后裔就兴起一个民族来，以色列民族，要把这个通过以色列民族把他的祝福带给万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旧约的历史里面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不是以色列很特殊的地方，是神很特别要拣选以色列这整个民族把祝福带给万邦万族。那我希望从下面开始我就会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颁布律法，那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始终没有离开，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祝福。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哈，我们再往下走，就回到《使徒行传》，他来总结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以色列人，神在以色列人作为的当中作为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讲说：“你遵守我的命令，你就蒙福；你悖逆，就被咒诅。”那以色列人不停的悖逆，那神不离不弃，但神始终要借着以色列人来拯救万民。可是呢，我们知道哈，摩西那个时候也都知道，摩西在当创前面摩西五经前面五卷书都是摩西写的。当摩西在他那个时候，他正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说：“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然后《使徒行传》看这旧约历史的时候，他说：“从撒母耳以来的先知，那摩西五经完了以后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完就撒母耳记，说撒母耳记。”撒母耳上下以来的众先知都说到那个先知，那个先知是谁呢？那个先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整个旧约里面，神不停的启示要通过亚伯拉罕把福气传到万国，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传到万国。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以色列人肉身的后裔呢，实际上是彻底的失败，他没有把神介绍万国万民。可是神的计划不会被挫败掉，神的计划里面是从那一个后裔，我们今天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的人，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是耶稣基督。那神通过以色列人历史渐进启示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带给我们神的救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有复活的盼望。到后面新约里面讲，死亡不能作王，恩典作王。你在基督里面是恩典作王，这就是神的救赎。这个是通过旧约老早以前，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启示给我们的。所以耶稣有一次跟以色列人谈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服他嘛，耶稣就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见我的日子。”他们就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亚伯拉罕几千年的人欢欢喜喜见你。”亚伯拉罕确实欢欢喜喜见耶稣。亚伯拉罕，圣经讲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应许的，他只是远处看见，欢欢喜喜的领受。他远处看见了什么？他欢欢喜喜的领受什么？神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一定会拯救我们，也是通过耶稣基督，万民都因此得福。好的，也讲到这儿，也够多了。也听得够多了，眼睛可能也看这个圣经也看得够多，而且你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了亚伯罕的子孙。那你觉得这段信息对你有什么益处？你是不是要效法亚伯罕那样，像耶稣那样子，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事，甚至你讨厌的人祷告呢？也让这个福气可以传给他们呢？主啊，我们就感谢你，因为你当圣经很多人不明白的时候，当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你的救赎计划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回头看你的计划的时候，因为你一步步的借着历史显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清楚你的拯救计划。但是我们蒙了福的人，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把这个福气传给别人，这是永生的福。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